白金第100集。这头白鲸究竟是由于接连三天的追击，再加上身上纠缠不清的绳索阻碍了它的游行，因而疲劳过度呢？还是出于恶意欺诈定下了一条诡计？反正不管是因为前者还是后者，鲸鱼游泳的速度这个时候看起来开始放慢了，于是小艇很快地再一次接近了它。虽说这一次白鲸抢在艇子前头的距离本来就没有先前两次那么长，可是艾哈布一路在波浪上滑行着的时候，那些伴着他的鲨鱼也并没有放过他，他们死死地盯着艇子，不断地咬那滑动着的桨，把桨板咬得留下了一个个牙印，几乎每咬一下就在海上留下一些碎木片。
别理他们，那些牙印倒可以给你的桨做新桨架，接着滑。鲨鱼嘴比那由你摆布的海水能给你更好的休息。
可是他们没咬一口，长官，那薄薄的桨板就变得小一些呀。
桨板能钉一个时候，够你滑的，接着滑。哦，可是谁知道呢？
艾哈布嘴里嘟囔着。
这些鲨鱼游过来是大嚼这头鲸的，还是大嚼我艾哈巴的呢？不过接着滑，大家伙留神，这下我们接近它了。舵，掌好舵。哦，让我过去。
说着，两个桨手扶着他往前走，到了还在飞也似的驶着的艇子头部。末了，艇子转向一边，靠近了白鲸的侧腹，平行前进。好生奇怪，白鲸似乎不知道艇子已在面前，有时候鲸鱼的确会如此的。而艾哈巴则已经进入了鲸的喷水口喷出的盘旋在穆纳德诺克山一般巨大的背风四周的水雾中，他已经和鲸鱼近在咫尺了。只见他背向后仰，两臂高举过顶，摆好了姿势，恶狠狠地把标枪随同他的更加恶狠狠的咒骂一齐投向了那他恨之入骨的鲸鱼。标枪和咒骂一齐深深地刺进了鲸鱼的喷水口，仿佛被吸进了泥沼之中。摩比迪克的身子往侧面扭动了一下，他的靠近艇头一侧的腹部抽风似的一滚，猛地一下把艇子打得掀了过去，却连一个窟窿也没有捅穿。艾哈巴要不是抓住了艇舷的隆起部分，非再一次被扔入海中不可。可这么一来，那三个桨手事先不知道投出枪去的确切时刻，也就没有对鲸鱼的反应做好防备，于是三个人被抛了出去，随后落了下来。只一瞬间，其中两个又抓住了艇舷，乘着海浪一推一送之间升到与小艇相平，一翻身便又进了艇子。那第三个无计可施，落到了艇梢后面，但还在水面上游动着。几乎就在同时，鲸鱼下足了狠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过波涛汹涌的大海。艾哈巴大声地叫舵手再把夜鲸索转上几圈，然后死命卡住，又命令两个水手在他们的座位上转过身来，借拉紧锁子的劲儿，让艇子冲向目标。哪知就在这一刻，不争气的夜鲸索受到舵手和水手双边的拉力，在空中砰的一下断了。
我身子里的什么东西断了？是哪一根筋断了吗？好吧，又接上了，滑呀滑呀，朝着它扑上去。
那鲸听到了小艇劈波斩浪向他不顾死活地冲过来的声音，便将身子一转，准备以他的白额相迎。可是在这一转身间，他突然看到了正在靠近的 大船的黑色船体，似乎明白了这才是他遭的这些难的源头债主。他以为这是一个更大的更高级的仇人，便出其不意地猛地扑向迎面驶来的大船的船头，在漫天飞舞的浪花之中用他的大嘴死命地撞了过去。埃赫本脚步踉跄，他用手敲着自己的脑门子，
我的眼睛瞎了，你们的手快伸到我面前来，好让我摸索着走动。到了晚上了吗？
那鲸，那船。
桨手们吓得战战兢兢，
滑呀滑呀，大海呀，它想头朝下溜进你的怀抱，在我埃哈巴追悔莫及之前，给我的目标来他个最后的最后的一击。我看到了，那船那船，冲上去，我的儿郎们，难道你们就不肯救救我的船吗？
哪知道，就在桨手们拼着死力使小艇劈开大铁锤般的浪头向前冲去的时候，方才受过鲸鱼撞击的艇头的两块木板裂开了。几乎就在片刻之间，一时已经动弹不得的艇子沉得已经和海浪一边高了。他的那几个水手半身陷在水里，稀里哗啦的死命堵那口子，把涌进艇子里的水舀出去。同时，就在这一瞬间，桅杆顶上的塔西特克手里的锤子停在了半空，那面红旗仿佛一幅披肩似的半卷着他，然后从他身边笔直地张开，好像是他腔子里那颗血红的奋勇前进的心。就在此时，斯塔布克和斯德布站在探出船头的一根圆木上面，和塔西特克同时看到了对着大船扑过来的那头海怪。
鲸鱼扑过来了，鲸鱼扑过来了，转舵向风，转舵向风。哦，我求你这股风力大发慈悲帮我一把吧，可不能让斯塔伯克死，如果非死不可，那就让他像女人似的昏厥过去吧。哎，我说转舵向风，你们这些蠢材，那鲸鱼的嘴，鲸鱼嘴，难道所有我从心里蹦出来的祈祷，我这一辈子的虔诚信仰就落得这么个结果吗？哦，艾赫伯呀，艾赫伯，看看你干的好事，把稳了舵手，把稳了。不，再转舵向风，他掉过头来向我们正面扑来了。哦，他毫不容情的额头对准一个人转过来，这个人的职责要求他不能离开岗位。哦，我的上帝呀，请和我站在一起吧。
不是和我站在一起，而是站在我下面。不管是谁，这时都来帮斯德布一把吧，因为斯德布也在这儿顶着。我冲着你咧着嘴笑，你这头咧着嘴笑的鲸鱼，又有谁曾经帮助过斯德布，使斯德布保持清醒，还不是靠斯德布自己那一眨不眨的眼睛吗？可如今可怜的斯德布上床睡觉了，睡在一张好不柔软的床垫上，但愿这床垫里面装的是些小树枝。我咧着嘴冲你笑，你这头咧着嘴笑的鲸。你们听着，你们太阳、月亮和星星，我管你们叫杀人犯。你们杀了这么一个好人，他穷得连自己的鬼魂都已经典当出去了。尽管如此，你们只要把酒杯递过来，我还是会跟你们碰杯的。吼吼吼吼吼吼！你这头咧着嘴笑的鲸，过不了一会儿就尽有你大口喝的了。哦，艾哈伯呀，你干嘛不逃走呢？哎，至于我会脱下上衣和鞋逃走的，让死的不穿着衬裤去死吧。哼，不过这种死法又倒霉又闲啊！樱桃，樱桃，樱桃，弗兰斯克，我们死前要有颗红樱桃吃，那该多棒啊！
樱桃，我但愿我们此刻正在长着樱桃树的地方。斯德布啊，我希望我那可怜的娘在今天之前已经支了我的一部分工资就好了。 他要是没有汁，那就没有几个子儿可以到手了，因为这次航行到了头了。
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会儿几乎所有的水手在船头上都呆若木鸡，他们手里还茫然地拿着锤子、船板碎片、标枪和长矛，那神气就跟他们刚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飞奔过来的时候一样。个人的像着了魔似的眼睛全都死死地盯着那头鲸，他那可怕的脑袋奇怪地摇过来摆过去，他在东冲西撞的时候把一大片散成半圆形的浪花从一边撒到另一边，他的整个模样充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报仇雪恨的歹毒神气。凡是世俗凡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他一概不放在眼里。他的结实的雪白的脑门子撞击着船头的右舷，撞得人和木板都四下里摇晃，有些人背朝天栽倒在甲板上，在桅杆顶上的标枪手的脑袋像散了架的桅杆帽似的，在他们公牛般的脖子上不住地摇。大家听到海水从缺口处涌进来，犹如山泉在渡槽里往下直泻。
这船成了灵车了，第二辆灵车，
艾赫伯在艇子里叫着，
它的木料只能是美国的。
那鲸钻到了静止不动的船底下，贴着龙骨稀稀疏疏地游了一阵，然后在水下转过身，呼的一下又窜出到海面上，远远地在船头的另一侧，离艾哈伯的艇子却只有十来英尺。他暂时静静地躺在那儿。
我转过身来不向着太阳了，怎么了塔西特哥？让我听听你的锤子声。哈哈哈！你们是我的三个威武不屈的尖子，你们是折不断的龙骨，唯有大神才能设伏的船体，你们是坚实的甲板，高傲的舵，指向北极星的船头啊！这条虽死犹荣的船，难道你就丢下我而宣告灭亡吗？难道我连那些闹得船毁人亡、不值得一提的船长们最后一点引以自慰的骄傲都轮不上吗？啊，寂寞的生，然后寂寞的死。啊，现在我感到了我那盖世无双的伟大，就在于我那盖世无双的哀痛之中。象征我的过去一生的勇猛的巨浪，以及送我去赴死的最后一重波涛，从你们的极远处汹涌澎湃而来吧。我冲着你这只能毁灭一切而不能征服一切的鲸，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我从地狱深处向你一刀刺来，为了发泄对你的仇恨，我把最后一口气吐给你，让所有的棺材、灵车都沉在一个公共的水葬场。至于我，既享受不到棺材，也享受不到灵车，那就让我仍在追击你的时候被撕成片片吧。说是追击，其实是和你绑在一起，难解难分。你这头该死的鲸！好，我就此放弃我的长矛。
标枪投了出去，中了枪的鲸鱼飞也似的向前逃去，枪上的液晶锁以闪电般的速度在槽中被拉出去，结果拧到了一起。艾哈伯俯下身子去解，他果然解开了， 哪知道锁子飞起来转了一圈，正巧套住了他的脖子，好像被沉默的土耳其人一言不发的勒死的受害者一样，他箭一般的飞出了艇子，甚至连水手们一时也不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过了一会儿，液晶锁末端的粗重的锁眼飞出了已经空空如也的大桶，把一个桨手打倒在地，又在海面上一击，便消失在大海底下。有一会儿，艇上的水手犹如在梦中一样站着一动不动，随后转过身来，那大船呢？老天爷呀，大船到哪儿去了呢？他们在迷惘之余，通过一种冥冥之中的感应，似乎影影绰绰地看到大船的侧影消失在仙女摩根式的海市蜃楼之中，只剩下桅杆的顶尖在海面上。那几个异教徒标枪手，不知出于恋恋不舍的感情，还是忠于职守，或命运使然，依然守着沉下海去的曾是高耸在空中的瞭望哨。最后，那只孤零零的小艇，连同所有它的水手，每一只飘着的桨，每一根长毛杆，都像陀螺似的打起转来。活的、死的，全都转成一个涡流，把皮古德号的最小的碎木片也卷了进去，不见了。当最后的几股水汇合起来，淹没了站在主桅顶的那个印第安人的沉下去的头颅的时候，只剩下几英寸挺直的圆木顶，以及那面几英尺长的飘扬的旗帜还依稀可见。说来也巧，那面从容起伏的旗几乎与消灭这一切的大浪碰到了一起，颇有嘲讽的意味。就在这一刻，一只红皮肤的臂膀和一把从后面往前抡的锤子伸在空中，仍然想把那面旗往正在下沉的圆木上钉得牢一些，更牢一些。一只苍鹰从它在群星之间的老家对着主桅顶飞下来，仿佛斥责似的啄着那面旗，是就在那儿的塔西特格难堪，一不小心，鹰的一只扑打着的大翅膀落在了锤子和圆木之间，而同时，水底下的那个蛮子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快感，以临死前抓住了什么便死死不放的劲头，把锤子钉在帷幕上，不动了。于是这头素来翱翔在高空的鸟发出几声天使掌似的尖叫，它那不可一世的尖喙探出在水面上，而它的整个的被俘获的身子被卷在了埃哈巴的旗子里，随着它的船沉了下去。这船就跟撒旦一样，不抓住什么上天的生灵当他的头盔，和他同归于尽，是绝不肯下地狱的。如今小小的水鸟在这依然张着大口的海湾之上嘶鸣飞翔，一个愤愤不平的白浪一头撞在他的峭壁上，终于大败而归。那片大的无边无际的裹尸布一般的海洋，依然像他在5000年前那样滚滚向前。戏已经收场了，那怎么这儿又有人出场来呢？因为有一个人幸免于难。说来也巧，那个仙教徒消失以后，埃哈巴手下的头桨手顶了他留下的空缺，命运之神又指定我来顶头桨手 留下的雀。在那最后一天，有三个水手从那摇晃的非常厉害的艇子中被抛了出去，其中有一个落到了艇梢的后面，这个人便是我。我因此成了一个以后处于这场热闹边缘的局外人。这场热闹我从头至尾看在眼里。那条船沉下去造成的吸力到达我身边的时候，吸力已经有一半衰竭了。于是我被缓缓地吸引到正在收缩的涡流边。当我到达边缘时，它已经消退为奶油似的一潭水。我就在越收越小，最后成为一个转得很慢的圈子的轴心中间一颗纽扣大小的黑色水泡周围转圈，成了又一个伊克西翁。我转到这生死攸关的中心时，黑色水泡向上炸开了。这时那只棺材救生器仗着它那巧妙的弹簧脱离了船，由于它的极大的浮力，它猛地笔直地从海面上腾空而起，翻了个个，飘到了我的身边。我由着棺材拖着，在柔和的像唱着挽歌似的大洋上浮了整整几乎一天一夜。鲨鱼也不来伤害我，只是从我身边游过，他们的嘴像是给大锁锁上了一般，凶狠的海鹰的长喙像套上了鞘，在我头上飞过。到了第二天，一条船驶来了，离我越来越近，终于救起了我。原来这就是一直弯来绕去搜寻着的拉谢号。他回过头来寻找他那失踪的儿郎们，结果只是找到了另一个孤儿。